奇袭宗徒大师录第九章一至十九节。扫罗还是向主的门徒口吐恐吓和凶杀之气，遂去见大司祭，求他发文给大马士革各会堂，凡他搜出来这道门的人，不拘男女，都捆起来解送到耶路撒冷。当他前行快要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，忽然从天上有一道光环射到他身上，他便跌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向他说：“扫路，扫路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”他答说：“主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，但是你起来进城去，必有人告诉你当做什么。”陪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，说不出话来，只听见声音，却看不见什么人。扫路从地上起来，睁开他的眼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人们牵着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士革。三天的功夫，看不见，也不吃，也不喝。在大马士革有个门徒，名叫阿纳尼亚。主在异象中向他说：“阿纳尼亚。”他答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。”主向他说：“起来，往那条名叫直接的地方去，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名叫扫路的塔尔索人，看他正在祈祷。”扫路此时在异象中看见一个名叫阿纳尼亚的人进来，给自己复手，使他复明。阿纳尼亚却答说：“关于这人，我听许多人说，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做了许多坏事，他在这里也有从大司祭取得的权柄，要捆绑一切呼号你名字的人。”主却向他说：“你去吧，因为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、国王和以色列子民前，因为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字该受多大的苦。”阿纳尼亚就去了，进了那一家，给他副手说：“扫路兄弟，在你来的路上发现给你的主耶稣打发我来，叫你看见，叫你充满圣神。”立刻有像鳞甲一样的东西从他的眼中掉了下来，他便看见了，遂起来领了洗，进食以后就有了力量。扫路是基督徒的头号敌人，他迫害基督徒，他恨耶稣，他根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他将来在大马士革要发生的一切。对基督信徒来说，情况看起来很糟糕，因为扫路正打算要毁灭刚刚萌芽的基督徒的信仰。他知道信众的一切，他的身份、领导以及聚会的地方，不过也有一些事是扫路所不知道的。他不知道他将成为著名的人物，一个被耶稣所烙印的人物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耶稣早已把扫路的名字写在他的记事本上了。的确，耶稣常常以一种奥妙的方式在行动，他秘密地轻拍人们的肩膀，或是经由曲径的小路，带领人走上该走的道路。那么耶稣究竟看上扫路的哪一点呢？我猜耶稣欣赏扫路，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是一个真诚的人，他真诚地相信基督徒的信仰是错误的，他要对他的宗教和上主负责任，他要护卫他所坚信的犹太教的信仰。扫路这个初期教会最激进的迫害者，怎么可能变成最虔诚的宗徒呢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样做来达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？假如扫路真的是一个真诚的人，那么这个任务就简单多了，即使手段可能会激烈一些，那就是用耀眼的光来使他炫目，因为一个真诚的人绝对不会反抗光明和真理。扫路，扫路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主，你是谁？扫路的回答很有意思， 他的回答显示出用耀眼的光来使他炫目，这招管用，因为他说主，他呼唤他的头号敌人为主。在那个时刻，扫路已经向耶稣投降，他跌在地上成了盲人，他知道在这场竞赛中已经被打败了。这时耶稣马上采取行动，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，因为世界上有成千成万的教会团体要被建立。扫路，站起来，在城中会有人告诉你做什么。于是心中的战争消失了，现在是重建的时刻，主的动作很快。此时我很想给你一些建议，你是不是有时候意识到某件事对你好，但你仍然反抗天主呢？老实说，我有时候也和他争论，可是我每次都输。但是你可别误会，我建议你不要和耶稣争论。不是的，其实和耶稣之间有一些像朋友一样的争执挺好，因为这说明你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挺不错的。有一些圣人也和耶稣讨价还价，像圣女大德兰就好几次这样做过。你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做，只不过你要先做好会输的思想准备。另外，请千万不要逃避光明，你知道吗？注视光明是需要勇气的，但怯懦的人对眼前的真实会紧闭他的眼睛，视而不见。扫路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他不会对光明和真理视而不见。他在大马士革很勇敢地面对了新的生命，一个未知的生命。他跟随了来自天上的召唤，也许更好说是他服从了一个经由快递送来的还热乎乎的使命。这命令席卷着他，让他对未来充满着无比的自信。耶稣原来是他的敌人，现在成为他的战胜者和主。这感觉很奇怪，真的非常怪，不过却非常美，真的非常美。哦，主，在我还是懵懂无知的时候，你已经将我烙印在你的心中了，那种感觉真是棒呆了。你已为我的生命策划了一个使命，并要我去完成。主，我现在需要你的光明，好让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，或你要我奉献什么。主，请不要让我困惑，请告诉我你是谁，因为我是你的朋友。也请让我意识到，你是我一切内在感受的根源。